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KNW1150 的电波中。我们说人生呢是一场没有终结的旅行，人一生下来便不停地向前奔跑，和时间奔跑，和自己赛跑，无意之中就将生命和时间在路上稀里哗啦的丢了一路，就像是一条脱线的项链，沿途失掉的一颗颗现实的感受，这些感受只有你在经过岁月的洗礼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的经历都是闪光的珍珠，那个时候才懂得经历才是真实的，拥有的才是自己的，把它们点缀在星空，揉解于生活。当旅行呢变成一种生活的模式，当旅行变成你人生中一段需要不停的去充电的过程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旅行带给自己的不仅仅是这一段生命中的美好，更多的是对生命的追求和对生活的一种向往。那今天呢很高兴我请来了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叫文妮萨。文妮萨呢之前去过很多次的泰国，那么主要的原因我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去泰国的原因呢，是因为从14岁第一次去完泰国之后，在之后的岁月他去过10多次的这个泰国，那么我很想理解也很想了解为什么泰国对于他来说有着这样情有独钟的一面。那么文妮萨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文妮萨。泰国对于我来说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是我妈妈怀孕的时候有了我跟我姐姐，我们是双胞胎，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妈妈出生于东北，当时家境比较贫困，东北那边的文化传统也是比较保守的，每逢过年，老人家都会在墙上贴着一幅壁画，那个壁画有着荷花、骑鲤鱼的两位童子，扎着哪吒的头。这个画面对于我妈妈来说，是她从小就非常喜欢这个画面，也意味着每逢过年会给家里带来喜庆啊，招财纳福，连年有余，吉祥美好的预言。所以我妈妈小时候一直跟姥姥说，她非常喜欢那个画面，真希望以后有孩子，有女儿的话，也会是双胞胎。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我妈妈于是听着朋友说的话，因为我妈妈一个朋友她怀孕也是双胞胎，所以我妈妈听她的话，当时我妈妈没有，她没有孩子，所以我妈妈听她的话就去了泰国曼谷拜四面佛。谁知我妈妈一去，去了2个月，每天在四面佛那边跟四面佛谈话，告诉四面佛她的理想，跟他当时已经30多岁了，属于高龄产妇，所以呢他非常非常想要一个孩子，每天跟四面佛说，最终达成愿望了。他这次去上他那时候去祈福的时候大概是2个月左右吧。我妈妈非常喜欢泰国，她告诉我泰国是一个微笑之都，微笑的国家，每一个人都非常开心，而且那边的压力不会很大，东西非常便宜，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的美食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因为我妈妈也是个手工艺品的达人。
哦，做什么？哪些手工？
他很喜欢就是有一个链子编东西啊，就好像中国的十字绣。
哦，然后那个手要很巧啊。
也很喜欢就是捏陶瓷啊。
啊，那你妈妈好手巧哦，一定心灵。
对，
心灵手巧这是分不开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你14岁长大了可以足够这个有长到足够大可以去出去旅游，然后跟你姐姐就去了泰国去旅行，对吗？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一直向往去泰国，因为我们要拜四面佛，
嗯，
就是想感谢他，
心诚则灵。
嗯，
看来你妈妈是拜完以后就有了你们。
对，我们很想感谢四面佛给予我们跟妈妈的这段缘分。
嗯，对，泰国是个佛教之都嘛，很多佛教徒每年都会去泰国，去拜佛，这也是文明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啊，这个国家。嗯，非常有意思。那好，那你14岁去那边和姐姐，然后和你的两个同学去，那么小的年龄过去，第一次去是什么感受？因为我想了解一下你第一次去泰国是什么感受，然后再来比较后来你在长大之后成人之后再去泰国又有哪些经历和不同的一些旅游之后的一些想法，我特别想了解这些。
当时我们去泰国第一次学会的第一句泰语，你好，我相信去过泰国的朋友都会讲萨瓦迪卡，萨瓦迪卡，你是怎么记住呢？于是我们用中文翻译是刷我的卡，刷我的卡，说得快一点就变成萨瓦迪卡。希望听众们都会学会这一句你好萨瓦迪卡，如果去泰国对你们来说是非常礼貌，而且泰国人听到你说泰语非常感动。泰国的四面佛对于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四面佛的对面有着 Central World， Central World 是全亚洲最大的购物商场，里面有700多个品牌，有各种各样的小众品牌、泰国潮牌，反正你想象的东西几乎里面都有。所以我建议如果大家喜欢购物的话呢，一定要在 Central World 至少待着半天。
够吗？你肯定不够吧，你跟你姐
我跟我姐姐属于是购物狂。
对我觉得半天这个时间给购物狂的男朋友们和丈夫们可以准备半天时间，他们半天够了，超过半天就该疯了。
我说如果是专程去购物的话呢，你几乎花一个星期还是逛不完。
是、啊、
因为那边有泰国潮牌，有就是各种款式的衣服设计师品牌呀，都比我们国内有着泰国的特色，
嗯，
有非常有特色，比如说花纹呐、啊
嗯，
还有颜色各个方面、
哦、
布料啊，
嗯，真好。价格怎么样呢？
价格是，
当然了，像国际大牌的话，肯定价格都差不多哈，只是取决于这个税高税低了啊。那税高税低，其实如果说是外国旅客的话，去泰国也是可以退税的。
可以退税的，在机场，
对对对，
到时候拿着收据在 Central World 就可以
退
税。
哈，
对，
嗯。那除了大牌，就是本地这些潮牌的价格怎么样？
本地潮牌的价格几乎好像是我们国内淘宝的价格。
那好便宜哦。
是。
哦，那听众朋友，尤其是爱购物的哈女生们，谢谢文丽莎给的这个信息哈。那像我本人呢，女孩子都爱购物嘛，我去泰国的话呢，我就不会去买那个就是世界各地都可以买到的这些品牌的东西。嗯，我也很少买大牌子了，就是但是我会去淘本地的，像本地潮牌，就是你说的这本地潮牌，其他国家你出了泰国就买不到的东西，无论是工艺品也好，还是说设计师啊，泰国本地的这种设计师的东西，我都超喜欢。原来是淘宝价格，那一定要去了这个等于是世贸中心嘛，哈。
世贸中心、嗯、在世贸中心最受我们中国人欢迎的一个店呢，相信大家都会很喜欢。那个店的名字是泰国，就是专程卖泰国曼谷包。
泰国曼谷包，
就是手背包，
哦、嗯，是布艺的那种吧，
对，布艺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嗯，
各种各样的布料啊、条纹啊，反正每次过去都能看到很多很多我们国人，
价格也不贵，是不是？
大概一个包包能装很多东西，大概也就200人民币。
哦，那真是很便宜。
化
妆包啊，主要是它本地设计里，
各
它有这种本地设计师的这种元素在里面很难得哈。
对、嗯，而且曼谷包包也非常 popular， 也非常流行。
那我插一句哈，你说的这个泰国这个世贸中心，除了买东西以外，它里面还有哪些设施是值得游客进去以后，不光只是逛一天了啊？像女生可能还想再回去，有哪些东西是让游客回去了以后还想再去的？有吗？美食啊，或者什么有吗？
有呀，有呀、嗯，因为作为全亚洲最大的商场来说，几乎里面。包括儿童的乐施啊，都有在里面，还有massage 按摩。你逛了一天，肯定是非常累，所以可以来一个泰式按摩，而且还有下午茶 afternoon tea， 都非常非常有特色。
嗯，泰国的这个按摩是世界有名的啊，泰式按摩。那你去的这个世贸中心和在外面按摩的？
感觉不一样
啊、
嗯！我个人
怎么不同？
我因为泰国商场里面的按摩就是非常，就是非常正，怎么就是
正式，
正式
比较规范是吧
？Yes, yes。
啊、嗯，比较规范。那外面你觉得不是很规范吗？
啊、外面就是也是很规范，
可能技术上不如在世贸中心的他们的更专业一些，是不是？你是说的这个意思是吗？
我是说我个人比较喜欢在 Khaosan Road 在街边按摩，因为你在街边按摩感觉不一样，跟你去一个 SPA 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推荐大家去的按摩的地方呢是在 Khaosan Road。 Khaosan Road 是一个在曼谷来说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不夜城，非常受年轻人欢迎，而且整条路上有酒店呐、啊。我最喜欢的酒店是 Dundurn， 那个酒店非常干净，游泳池很漂亮，而且每天都会有 pool party。
哦，这个嗨了！你们头天晚上去 pool party， 然后第二睡到下午，第二天喝醉以后一直睡到下午4-5点钟，然后起来吃个饭，又可以继续 pool party。
对，因为在东北那边没有，所以国内
东北有雪 party， 打雪仗。
对，东北有打雪仗，然后泰国阳光十足嘛、嗯，而且我个人非常喜欢小麦色，所以我每次去泰国，几乎。
那你晒起来很辛苦啊，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你啊、哦，我可以介绍一下，文莎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生，好白啊。但我一看你这个皮肤，你估计晒也就只能晒红，然后睡一觉，第二天脸红又变白了，晒成一只蒸熟了的小螃蟹，然后睡一觉，第二天起来还是白的，是吧？
是的，但是
我还真说中了是吧？超级白。
是的，如果你们去泰国想晒太阳的话呢，我建议如果变成骨头色，我建议大家涂。就是 tanning oil， tanning oil 可以帮助你短暂大概4个小时，你就能拥有小麦肌肤，但是很快就会恢复白。不说这个，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泰国的 pool party。泰国的 pool party 几乎在每个酒店几乎都会有，就是背包客的类似那个酒店，like hostel。青年旅社啊，然后 pool party 每晚大概是7点至10点，每人都会在那边喝 cocktail with the loud music 很大的音乐，他们都会在游泳池跳舞啊，有 show， 然后在游泳池上面有一个供火，就是一条杆子，上面是点着火，你必须要就是弯着腰。你必须要弯着腰穿进去，如果你成功的话呢，他们就会送你 一个 free bucket。 free bucket 是一个很大桶的酒，就是 you know like young people like have fun， 年轻人都很喜欢玩。
那你跟你姐姐赢了多少回？赢了无数次吧。
因为我们从小学跳舞，所以软功相对来说比较好，我们都是帮别人赢。
不光赢自己，然后帮别的桌赢，帮别的团体赢。
是是是的是的，
遇到福星了。
泰国最出名的是船上市场，船上市场大概离市中心坐车的话呢，大概是40至1个小时吧，因为泰国的 traffic 对世界来说是有名的，交通拥堵。
你说到这一点哈，我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去曼谷一定要计算，一定要计算好你的出行时间，因为曼谷的这个堵车，我觉得可以说北京都不算什么。
嗯，
我觉得国内北京堵车够厉害，可以说首都啊，叫首堵啊。但这两年好多了，我觉得交通状况北京好多了，在这个政府的大力的这个整治下哈，治理之下，嗯，好多了，蓝天白云啊，北京真漂亮。但是呢，那个泰国我的最糟心的一次经历就是赶飞机啊，
掐指一算，掐指一算，
我赶到机场，飞机已经飞走2个小时了。
对，所以呢，在泰国出行最起码要提前2至3个小时准备。泰国船上市场是在一个河边，一个河边里面有很多木船，用木做的船。一条船大概能坐8至11人。船上有各种各样的小贩，他们卖着他们泰国 traditional 的东西，有吃的呀，有用的呀，有象征着泰国文化的，比如说四面佛啊，像的这些东西。所以非常受欢迎。我个人最喜欢在船上市场买的是新鲜的鱼。
新鲜的鱼
是整条大 fish， you know like 整条 fish 是他们从那个河里捞的，
刚刚钓上来的，
刚钓的鱼，真的是非常白。
但是你住酒店，你买新鲜的鱼干什么？
因为你买新鲜的鱼，你可以把这个鱼拿到餐厅，他们
可以给你
做泰式烤鱼啊。
这样子啊，哎呦，好有好有家的感觉哦，真好哎。就这样回国，每一次回国我们去秦皇岛什么的，也会去市场去买一些那个皮皮虾什么的，然后去餐厅给餐厅给点加工费，他就给你做上桌。所以泰国曼谷也是这样的，
对，
这个船上市场是这样的。
是 的，
哦，
是的，
太有意思了。
就感觉买了一条鱼之后，你带着鱼去餐厅加工，会对旅途各有意义，而且有家的味道。
好，谢谢文丽莎跟我分享这个特别好的一个 tips 啊！下一次如果我要是再去曼谷，或者说听众朋友们你们去曼谷的话，一定要去文丽莎刚刚提到的这个船上市场。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韵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直播间，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KNW1150 的电波中。今天呢，我请到西雅图人在旅途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叫 Vanessa。 Vanessa 14岁，机缘巧合也是为了一个心愿去的泰国，之后呢他就爱上了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经去了十多次的泰国。我们在前一段文妮萨跟我们分享了她为什么那么喜欢泰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文妮萨跟我们分享她的后来在泰国十多次旅行的一些心得和经历。
泰国国家对于我们中国来讲是最近的国家，坐飞机从香港过去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因为我是一半时间住在香港，一半时间住在美国，所以对于我出行旅行的最佳选择就是泰国，而且泰国对于我们国人也是免签，
对，很方便啊。现在是落地签还是免签啊？因为我
sorry 是落地签，因为是香港护照是免签
啊。对，你是香港持香港特区护照的啊？好好。因为我长期在美国，我已经不知道，就是如果从中国过去持中国护照的话，是免签还是落地签
啊？落地签，
落地签
非常方便，
那也很方便啊，直接就是
像免签一样。
对，在机场就是给点钱，给点那个签证费，然后直接就过了啊。
对对对，
好方便。
泰国来说，最方便我们喜欢海上运动的爱好者啊，如果你们喜欢大海，想考一个潜水证，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在泰国考潜水证，大概是3至5天的时间就足够了。我推荐大家想考潜水证的听众们，可以去 PP Island。PP Island， 相信旅行爱好者都听说过 PP Island， 因为美国大片就是在那边拍摄的，而且那边海非常清澈，你完完全全能看到里面的鱼。
对，皮皮岛的景色我觉得比普吉岛要漂亮。
对，
我觉得普吉岛也很美，但是普吉岛因为有很多游客，也太文明了这个岛，然后这么多年的这个旅游旺地之后，现在再去普吉岛就觉得普吉岛的很多美景相对来说有点被破坏掉了，你觉得呢？
是的，普吉岛只是坐飞机过去可以在那边停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坐船可以去 PP 岛啊、卡涛啊，还有 Monkey Island。Monkey Island 是一个猴子岛，离 PP 岛大概坐船是20几分钟。
你们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经历在猴子岛？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我听说在泰国的猴子岛有很多人都有特别有意思的经历，我也想听一听你有没有。
有的我当时跟我姐姐，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带着很多食物去 Monkey Island， 因为我们想喂食物。我们一到 Monkey Island， 那些精灵古怪的小猴子看到我们，就是爬到我们的肩膀上，然后头上就开始抓我们，你知道吗？
完全不怕人，
完全不怕人，他们的胆子真的很大，好像齐天大圣一样。
你有被抢东西吗？
有呀，有呀，我姐姐的钱包
被抢走了，
整个被抢走。
那有还给他吗？
有
扔掉
吗？没有，没有，没有，
啊、
没有。但幸好里面没有太多，
但是证件呢？
证件都不在，只是一个小零钱包。
小零钱包，哦，那还好。
因为 Monkey Island 是没有餐厅，所以也没有很多贵重物品在身。
哦、还好，还好。
PP Island， 喜欢，年轻人喜欢冒险运动呢，可以在酒店报名参加一个，船上的 party， 他们会有提供你自助餐呐、跟酒水呀、之后会带你玩各走各样的岛。在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呢，就是他带我们去 Maya Island， 那边有一个山顶，就是悬崖，然后我们就是挑战从悬崖跳到海里，就是
胆子真大。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有恐高吗？
是，但是
分项目哈，有的项目就恐高，有的项目就不恐高。
这个确实恐高，但是人生很短暂嘛，我就是尽量就是
冒险一回，
冒险一回。Life you only live once, so try everything that you can, right?
Vanessa 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因为生活中她跟我也是好朋友，所以我特别喜欢她这种阳光向上的这种生活的态度。那么，我还知道。在普吉岛的时候，你跟你姐姐有玩过这个海上的游艇，海上摩托艇，不对，是海上摩托艇哈。
嗯，
那这个海上摩托艇和你刚才说的这个跳到海里边的这个活动，哪一个你建议听众朋友或者说你自己认为哪一个更刺激一些，更好玩一些？
如果不会游水的朋友呢，最好不要尝试，最好不要尝试悬崖跳海，因为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
那不会游泳肯定不敢跳啊。我就说，如果会游泳的人，然后这两个项目，你觉得哪一个更好玩一些？可能悬崖跳海这个。
悬崖跳海比较刺激，但是 jet ski 就是你一路可以自己驾驶啊。
嗯。
对面有 island， 你可以开过去。然后就是非常好玩，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第一次印象比较深，自从那一次就不敢玩了，因为我去普吉岛跟我姐姐，然后当时还有两个同学，我们一人租了一台摩托艇，当时教练跟我们讲了，两个摩托艇的距离呢，不能超过30米，因为海浪会打过来，可能就会相撞。很危险，但是姐姐和我都是非常爱拍照的女生，我们在海上互相跟对方拍照，但是都是保持距离。我开着，
胆子真大呀，开着摩托艇还自拍呢，还拍照呢。
当时我跟我后面的那个同学说好了，我们要去对面的 island。离我们看着很近，但是其实开着挺远的。这时我们开着差不多一半的时候，我就听到远方传来了一个声音：“维尼斯，维尼斯。”然后我回眸一看 ，My God， 是 Natalie， 我不知道他追我干什么。之后我一直拼命的喊回去：“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很危险。”就在我停顿的那一刹那，前前后后只有5秒的时间。Natalie， 我姐姐嗖的一下冲过来，当时醒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全部在海里。后来听到海上的朋友说，
出事故了。
Natalie 的摩托艇直接飞越了我的摩托艇，
从顶上飞过去的，
从天上飞上。
这个我得说明一下啊，因为这个文丽莎和她姐姐呢是双胞胎，这个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怎么俩人的性格差那么多呀？你姐太勇猛了，直接就飞过去了。我觉得她有可能是不是她一下子玩嗨了，然后那个摩托艇没控制好哈、啊？
不是她有意飞过去的，是她离我太近了，
嗯，
一个大海浪直接打过来，她、当时踩着油门。所以直接飞过来了。
哇、这个！
我是听海上的朋友说，因为当时我完全没有概念，
都是去对你又在他前面，你又看不到后面的情况嘛。
对对对，就是我醒的那一刹那间、我已经在海里面了，海的中央。幸好我们四个人都有穿救生衣，再会游泳也不好，对不对？
好危险啊！
然后我就拼命的左看看右看看，因为大海很大，我想知道我的朋友们在哪。其实我的朋友很难找，当时就我一个人。过了五分钟，我才看到远方我一个朋友在喊：“救命呀，救命呀！”当时已经出事了， 他的肌肉，腿上的肌肉完全打开，大概有15厘米的口子，是我们在是海岸派上的救生艇上我们才知道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去医院支付了很昂贵的医疗费，因为我们当时都没有买保险，所以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人在海外如果出国旅游的话呢，一定要买医疗保险跟人身保险，这个是出去旅游的最基本的条件。
对，非常好啊，这个 tips 要谢谢文丽莎给我们提醒。因为出去旅行人身安全是第一的，这在我们以往的节目中也多次提到过也重申过哈。一定出行之前要买好这个国际旅行保险，如果万一要是有任何意外发生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医疗费用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哈。那好，那普吉岛这一块儿，我觉得有很多的人也蛮想了解普吉岛的，因为普吉岛是一个大岛，是泰国的一个大岛。那很多有名的一些景点呢，包括我去普吉岛的时候，其实我每次都是为了吃过去的。我觉得普吉岛的这个食物，比起其他的这个泰国的岛，它的这个食物好像更加有泰国特色一些。
对，比起皮皮岛啊、卡涛啊这些潜水圣地，
对，尤其是卡涛，我觉得泰餐很平淡，就是没有那种浓烈的那种泰餐的那种标志性那样的味道。但普吉岛是咖喱就是咖喱，然后呢，它那个冬阴功汤，哎呀，我觉得只有在普吉岛是最好吃的、最好喝的。
对，我很赞同。然后我最喜欢的食物在泰国呢是 Pad Thai， 是街边上你们都能看得到的泰式炒面，有鲜虾、牛肉啊、猪肉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加的，是好像我们中国的宽粉一样，就是宽粉一样，加着泰式的酱、辣椒酱、甜酱、
海鲜酱
虾
什么的，
对对对，
还有墨鱼，它切成小小块的那种小片的墨鱼，特新鲜，
就吃出来，特别是在街边吃出来的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继续美食分享。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闫妮。今天呢，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叫 Vanessa， 是一位典型的旅游达人，也是我生活中的好伙伴。那 Vanessa 在我们上一段提到的这个美食哈，我特别想要跟Vanessa 也沟通一下，也交流一下。那么像刚才你说到这个街边的美食，我记得我最近一次去泰国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街边要的那个看完秀了以后，我们出来我们就觉得有点饿，然后这时候夜市也摆出来了哈，就是你说的街边的这些美食。然后呢，我要的也一份是那个木瓜沙拉，木瓜沙拉在泰国也是很有名的，但是你在餐厅和酒店吃到木瓜沙拉和你在街边上吃到的这种大排档的木瓜沙拉，我觉得有着很大的一个区别。那我的经历是，只要是泰餐，无论是酒店的还是餐厅的都很好吃，但是街边的那一次吃到的木瓜沙拉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为什么呢？我叫完这个木瓜沙拉之后呢，这位经营自己小 排档的这位老板娘呢就开始给我调，然后我就看她前面啊有着无数的说不上来的这个调料，然后呢她这个木瓜丝儿也是现切的，动作非常之快，啪啪就切出来了，而且很细呀、
啊、对，
因为那个丝一定要切得很细才好吃，然后是很脆，对吧？
那你之后他们放那个活生生的小蟹子的，
你怎么知道？对了，我就看，因为你钓完以后你就要在那里等嘛，他现场给你制作嘛，制作好了以后他端给你嘛，然后我就看前面都正常啊，切丝儿然后备料什么都正常，等到把料也都放进去了，然后啪拌好了以后，活的小蟹子都放进去了，我当时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啊，我这怎么吃啊，这活的。
那个蟹子是用来调这个料的，就是有种很鲜的味道。
对对对对，但是活的，你知道吗？那时候，
下次
老板娘就笑了，看着我瞪得像铜铃大的眼睛，她就笑了。然后你知道下一个举动是什么？也把我惊到了。
嗯，
惊到我两次哈。一是他放蟹之后，我说这是活的。然后第二次是他直接从那个我的那份沙拉里面用手把那个蟹子抓出来，要扔到他自己的嘴巴里头。
他试试味道够不够？
对，他试试味道够不够？问题是，他弄出来以后放下，自己跟自己点了点头，味道不错，然后又用拌过我的酱料的那个筷子，
你
就夹了几根这个木瓜丝放到嘴里，味道不错，然后用它尝过我的木瓜沙拉的筷子，又在我的碗里面拌了几下，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交流，然后我想，他应该是有健康证的，不然不能够在街边买东西。然后我就端回到我们餐桌上，一直到吃完，我没敢跟朋友说这盘菜是被老板娘尝确认过，味道过关的一道沙拉，我才端上来的。然后等大家吃完以后，我就把这个故事，我就讲给我们一起出行的这些朋友啊，就是已经用完餐的这些朋友。然后这些朋友说，哎，本地特色啊，我们就得入乡随俗，哈哈，没关系，吃了健康。
但是这个木瓜沙拉的味道是我们在美国
吃不到的，我在美国
吃不到的，
我在瑞士吃过泰餐，美国吃过泰餐，日本吃过泰餐，中国也吃过无数次泰餐，因为我很喜欢吃泰餐，新加坡离泰国是最近的，我在新加坡也试过泰餐，但是比起来在你在本地吃的泰餐肯定味道都是差，就好像你吃北京烤鸭，你只能在北京才能吃出正宗北京烤鸭的味道，你出了北京以后，你去任何一个地儿号称是北京烤鸭，你都尝不到那个正宗的这个北京烤鸭的那个味道。
对，你知道吗，闫妮，你吃的那个东西还不算恐怖
啊！你好，我赶紧洗耳恭听分享。
我吃过最恐怖的东西在泰国是面包虫、蜘蛛、蟑螂，还有蟹子，就是那个尾巴勾起来的那个叫什么？
毒蟹。
对，哇塞，当时不敢吃，只敢拍照。我姐姐胆子比较大，她说这个又有什么，做出来就是为我们吃的嘛，你不吃这个那你回去怎么跟别人介绍呢？所以呢，我姐姐，
你姐姐胆儿真大，
我姐姐啪啪啪把每一样的东西都买了，大概是十泰铢左右都买了，总共差不多100泰铢，约合人民币20元，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我还是不敢吃。
他怎么做的？他不是活的吧？不是像那蟹子？
放心，绝对不
是活的，
绝对不是活的。他就是炒啊，放了很多很多料，然后吃出来的感觉，比我们牛排还要好吃，就是比肉还要好吃，是一个特殊的味道，就是非常 yummy, you know, like 令人难忘的味道，
很鲜就是了啊。然后是有放泰国的各种本地的一些香料啊什么的，
对对对，
反正就是泰国特色的这样的。
妈呀，说到这边我肚子已经饿了，
来给个纸巾擦一下口水先，做完节目再说吃的事儿。 哦，这个太有意思了。那还有就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吃过，哎呀，别不能说美食美食哈，我一边做节目我一边咽口水。嗯，你有没有吃过泰国的一种用椰子，新鲜椰子，
椰子冰淇淋？
嗯，对。太好吃了。我觉得那个太好吃了，只有在泰国可以吃到。
哇塞，那个真的太好吃了。那个是一个新鲜的椰子，它切出来把椰汁给倒在杯子里，里面有新鲜的肉，然后他把这个肉给它挖出来之后，加椰汁，加冰淇淋，再榨果汁搅搅搅，最后变成 ice cream， 一勺一勺的放到椰汁里面，然后那个味道感觉真的是不一样，不是椰奶的味道，是一种纯天然椰子，就好像椰子冰淇淋的味道。
对对对，
就是椰子没有果肉，就是椰子冰淇淋，直接就是很特殊的。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这个椰子冰淇淋给我的印象也是特别深刻，我每一次去泰国我一定要找这个街边的摊贩做这样做这个冰淇淋的摊贩，也在餐厅也有点过。然后呢，我的个人经历，真的去泰国尽可能能吃大排档还是吃大排档，我觉得大排档的东西真的很好吃。酒店呢是很干净，也属于泰餐啊，但是和大排档一比，大排档我觉得大排档的这些味色香味就真的是特别正宗，
味道真的不一样。我跟姐姐去泰国很多次，我们有报泰国餐的班，学习怎么样煮菜呀，煮泰国菜。其中我们最拿手的一道菜呢，是泰式炒猪肉碎，就好像我们中国的饺子馅儿。
嗯，
饺子馅儿呢，你和好的饺子馅儿之后，你切一点红色的辣椒啊，然后放盐、放醋，这样子调拌调拌，最后拿锅里炒，炒完之后再拿生菜叶给它包起来。那个味道简直是一流的。
文妮萨其实生活中也是一个小美食家，我觉得你每一次做完饭，有的时候会拍一些这个你自己做完饭的一些那个美照哈，po到他自己的社交软件上，一看卖相是很好的，这跟你学泰餐有关系是吗？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每一道菜呢都有自己的灵魂。每道菜的
用心去做饭的，用心去做美食的，
因为吃着会很开心，就是你吃好吃的东西会提高心情指数，而且我非常享受烹饪的过程，而且每煮出一道菜很有成就感。
嗯，我完全同意。那文丽莎，你后来又去了很多次泰国，十多趟，你每一次去和你最初那次去，你现在对泰国的这种感受是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得和感受？
我现在对泰国的感受是非常熟悉啊，好像泰国就好像我第三个生活的城市，生活的国家，而且我现在泰语几乎简单的都会讲，跟他们沟通
真的
没有问题，
这不容易啊。
对，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会说泰语的话，简单的会说泰语的话，我觉得出行交通这一块是很方便的。
是的，
因为你可以直接和司机去沟通，因为我们知道泰国有一种
叫嘟嘟
对对对，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会说泰语的情况下，你做这个 tuk tuk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tuk tuk 就好像我们中国的三轮车一样，然后里面可以坐大概是五六个人，然后司机就是非常开朗活泼，就好像可以当你们的导游，带你们去不同的景点转，而且一路会 play 很大的音乐，然后每一个车经过都会看着你们，就好像自己是个 superstar， 非常 fun 的 trip 一样。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喝着酒，之后再去景点，你有感受过这个过程吗？
我太有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16年，我的一个好朋友选择在泰国过生日，然后呢，他就租了一个船， 然后我们大概是30多个朋友从世界各地去的泰国去给他过他那个大生日，完了呢就租了一个 Tuk Tuk， 就是为了好玩，所以呢租了2辆 Tuk Tuk 把宾客从酒店拉到那个海上的那个就是那个海岸边去坐上船，因为这个距离就租了两辆 Tuk Tuk， 然后呢你可以给服务费，就是他们因为旅游业在泰国已经相当成熟了，所以基本上客人要求的这些项目哈，不管是 Tuk Tuk 也好还是说这个美食也好，他都可以满足你的客人的要求。那我的这个朋友呢，当时他计划他的这个生日宴会，因为我们30多个将近40个朋友从世界各地去给他过这个生日，因为是他的一个大生日，30岁的大生日。完了呢他就跟这个Tuk Tuk就司机就讲说，我的他租的是那种大的，就是一排两排这样子，
然后
大概每一辆车，对，每辆车上可以放15个我们每辆车反正椅子坐满以后，中间地上也是有坐的，
对，地上也有坐，
对，然后这些Tuk Tuk他把他的车都装得很有个性，
对，而且还有霓
虹
灯、啊、还有
灯，对对对所以我们从两辆这个Tuk Tuk从酒店浩浩荡荡的那个大的那种 house music 从酒店咚咚咚咚一路就弄把我们所有的宾客就载到那个海边船停的那个码头那边，然后这一路大概是有差不多25分钟的这个车程，从酒店到海边停船的那个地方。
对，那种感觉去夜店好玩多了。
这一路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是就是去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过这种好玩的这种经历。
对，
就一路你知道吗，那个音乐放的震天响，然后穿过闹市区咣咣咣，然后上了车就开始喝当然不是酗酒了啊，就是说啤酒啊什么那个主要是啤酒了啊，就是怕洒嘛什么的。
对，嗯，而且我们去 Tuk Tuk， 我跟姐姐学会了一句泰语，
嗯，
666
他们说666
你能听懂？666加速加速加速，你一说666
他们就加速了是吗、啊、真的吗？
他们开的好像比兰博基尼那种快的感觉。
666是中文呐、啊、这不是泰语呀、啊、
没有666泰国人都是这么叫。
哦，666是泰国人叫出来的。
666
那我们现在不也说，我们也说什么事儿加油也说666吗？或者什么事儿祝你顺利什么呀？哎，666，
是我一个外国朋友，他教我泰国是666，之后
他们就加速了，
一路飞驰过去。
那所以说你会说的泰语是666。
还有听懂法罗，这个是一个听懂法罗，是那个 Tuk Tuk 司机告诉我们，我们是听懂法罗、嗯、It's crazy foreigner。
哦，就这个意思啊、嗯、啊，太好玩了。那你去买东西啊或者什么的，你觉得就是你用泰语跟他们去砍价的话，会不会比你用英文去砍价可能得到更实惠的价格，有没有这样子？
嗯，没有，因为他们能听出你的口音，包括看你
的
面容、
啊、
因为他们都是非常老手了嘛。而且我建议大家去泰国街边买东西呢，一定一定要砍价，200块钱的200泰铢的东西，你可以砍到80、50。我砍价不是很厉害，我一般都是砍到50块。之后他说不卖，他会把你给骂一顿，之后你直接走他又会把你给拉
回
来
这个经历我相信很多去过泰国人都有，我也经常是这样。他说你不要傻哦，人说200块钱的东西，你要说你就得最低，然后再一点一点往上走，不然的话呢你就被坑了啊。这样我记得我有一次进去买了一个那个铜像的一个佛，请了一个佛卧佛、
嗯、
然后呢我记得他跟我开价是180美金、
嗯、
180美金的价格，就是合成美金，是因为我不会算那个人民币嘛，我从美国过去嘛，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人民币是多少。然后呢我就说20美金，然后他把我骂了一顿然后我一要走的马上回来，你再加点啊，我一看这样 那我说25美金吧，哎呀，你再加点，我不加了，那就最后我的成交价是25美金，从180变成了25美金，很有意思。哎呀，真的是相聊甚欢啊。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也非常感谢这一期的嘉宾文丽萨能够做客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谢谢文丽萨，
谢谢听众们。希望你们在泰国有一个美好的旅程。
嗯，也谢谢文丽萨这一期跟我们分享的精彩内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燕妮，祝您晚安。
Good night。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